出街前门，于成龙带着三个人铤而走险来到洞山。书说简短，见着洞山的大头领，这个大头领还有个号叫大长嘴，哎，就是他们的负责的头头。这头头50多岁，看得出是精明强干，够把手。见着于成龙之后倒身下拜，于成龙呢对他们格外的恩待，用双手相搀，洞官免礼平身，请问弥勒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
我叫潘志。
哦，潘志。
于成龙知道这个洞人的姓氏不复杂，不像汉人的那样百家姓，什么姓氏都有。他们一共分成四大姓，姓潘的是大户，还有姓胡的，哎，还有姓白的，等等等。哦，此人叫潘志。于成龙拉着他的手，老先生，洞官，本官代表朝廷来看望乡亲，访查民情，希望你提供方便。本官说的话你听懂了吗？
懂懂懂懂懂懂，我跟汉人没短了打交道，您说话一字一板我听得非常清楚。
好啊，你说话我也听得清楚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大人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着执手相让，很是礼貌。于成龙心说，什么瑶人呢，洞人呢，壮人呢，苗人呢，汉人呢，都是人，而且都是一家人。就因为风俗习惯不同，语言不同，越来离着越远。尤其是汉人，其中有那么一部分瞧不起人家，让人家吃亏上当，把人家视为野蛮人，结果没有办法，他们搬进深山老林了。于成龙心里明明白白，心说话，你看这个自称叫潘志的老人不很懂礼貌吗？看来今天我不虚此行。他们往里走着的时候，李炳格外小心，挎着把宝剑，不离于成龙的左右。阿元这么一看，我也得提高警惕，暗中保护着大人的安全。就这样，他们走了一段路，一拐弯，发现路旁有一个石头搭成的大院落，这叫潘志的老人站住了。大人，这就是小人的家。说着把门开开了，哩啦哇啦喊了一通，里边出了一伙人，连男带女还有孩子，不用问，都是他的家属。见着于成龙就愣了，指手画脚，哩啦哇啦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潘志一挥手，他们把道路闪开，大人里边请。于成龙进了院子，一瞅这院套挺大挺大的，要开会还差不多，能装几百人。正房里头七扭八歪的，有三大间。迈步进了屋了，一瞅这屋里的摆设很简陋，很简陋。正中央放着一把粗木大桌子，木匠连刨子都没刨，那上的树皮也有。旁边放着粗木的凳子，这潘志让大人落座，垂手站立在旁边。于成龙坐下之后，笑呵呵地问潘志：“老人家高寿了？”“
哎呀，还小呢，
今年56岁。”“
哦，
不像。”你身子骨很硬朗。哎呀，大人，我们山沟沟的人呢，吃苦吃惯了，所以每个人身子骨都挺硬朗。
这就好啊， 老先生，今年雨水如何？庄稼收成怎样？
哎呀，雨水不顺呐、该下的时候它不下，不该下的时候它总下起来没完，庄稼今年又是欠收，看来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呀、哦，原来如此。于成龙刚想往下问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人声鼎沸，李炳、阿元马上就提高了警惕了，两人赶紧把剑把握住，做好了准备。心说怎么了？这是于成龙也一愣，心说要出事吗？不能啊，我刚来呀、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洞官潘志站起来：“大人放心，小人出去看看。”这潘志到外头把大门刚一开口，呜噜，拥进了上百口子。男人居多，也有女人，还有几个孩子。再看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，什么家伙事的都有，拥到院子里来了，咧啦吧啦连喊再叫，说些不懂的语言，指手画脚，紧跟着呜噜就闯到屋里头来了。李炳往前大跨两步，把宝剑拽出来了：“慢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阿元拽出短刀，把于大人给护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潘志潘老人进了屋了。哎，大人别误会，各位上差不要误会，这都是本寨的乡亲，今天来看新鲜来了。听说大人来了，他们想看看大人长得什么样。哎，山里的人少见多怪呀、啊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说着话，这些人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哎，见着大人了，也不懂得害怕，指手画脚，就跟看耍猴差不多少。有的人进了屋，有的人挤不进来，把窗户推开，哩啦哇啦喊叫着。进来这伙人，离着于成龙不远，围了个月牙形，又说又笑。于成龙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但是李炳懂的，李炳经常跟他们打交道，一听就一皱眉。他们还在骂人的，说些肮脏的语言。李炳也不便跟大人说这些话，气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。于成龙瞪他一眼：“别介，咱们初来乍到，不好发威呀、啊。”他们这些人就是这种习惯，你得慢慢来呀、啊。所以李炳没敢动怒，退在于成龙身后。于成龙站起身来，对着来人一躬扫地，提高了嗓音：“乡亲们，各位父老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挺好吗？本官来看望各位，来看望大家来了。”说的非常慢，一字一板，为的是叫他们听清楚。哎，这帮人果然听明白了。胆儿小的不敢言语，胆儿大的说话了：“真新鲜，还有当官的看望我们的。这事儿少见呐。好什么呢？好啊，山里人呢、啊、能填饱肚皮就不错了。”他们是七嘴八舌，又乱了一套。乱完了，于成龙才说：“乡亲们，你们吃苦了，本官方才说了，我代表县衙，代表朝廷来看望各位，大家有什么难事尽管向我诉说，本官一定给你们做主。”大家听懂了吗？本官一定给你们做主。
开始一片肃静。这帮众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小伙子说话了：“真的，真给我们众人做主。”哦，来来来来，这位兄弟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于成龙一看有个小伙子，不到三尺也差不多，穿的衣服比较破旧，但是身子骨挺结实，光着大脚丫子。书中代言，他这动人呢，没有穿鞋的，都光脚，不管男女大人还是孩子。据说这孩子生下来不久，就开始给这孩子加工，加什么工啊？这对双脚用蛇油，用那蛇油把它热开了，稍微凉一点，给它抹着脚，然后开始用细石头打磨，就蹭这脚，越蹭皮越厚，越蹭皮越厚，从小他的脚就非常结实，到了几岁上翻山越岭，踩到碎石头上如履平地，什么带尖的带刺的，说硌脚了，不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不像我们还得穿着袜子穿着鞋，一走起路来脚都磨的是泡，人家不行。所以这块的人一律都光着脚，这小伙子也不例外，两只大脚丫子非常结实。于成龙一点手把他叫到眼前，这位兄弟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真给我们做主吗？是啊，不骗我们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怎敢欺骗乡亲，我肯定说话算数。兄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胡大。哦，一想老潘家、老胡家、老白家，这都大姓，那他姓胡叫胡大。那胡大呀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。
我
说嘛，不必害怕，说错了也没有关系。你试验试验，全当上当了，你看本官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，能不能给你做主。那我先问你，你是不是汉人？哦，于成龙明白了，他们对汉人没有好印象，大概看出我是汉人来了，本身就抵触情绪。胡大呀，我不错，我是汉人，但是我更是罗城县的县令，我要执法办公，一碗水平端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不管你是壮人，不管你是苗人，不管你是瑶人，也不管你是侗人还有汉人，谁有理我向着谁，谁没理我惩罚谁，不偏不倚，这你懂吗？哼，说得清楚，行，我值当上当了。我向你说个事儿，离这儿不远天河镇的有个财主叫李道元，把我亲兄弟胡二给绑架去了，飞行拷打，到现在人没放回来。我大人，你能不能发句话把我兄弟胡二给放了？哦，有这等事？胡大呀，你的亲兄弟叫胡二，对，被他们绑架去了。绑架的人是谁？李道元，天河镇的财主，有名有姓的，他们家趁俩糟钱儿。他为什么绑架你兄弟？什么都不为。哦，不为就绑架人，有这种理吗？你可不准欺骗本官呢。你不要忘了，如果你说谎话欺骗属于诬告，也要受到责罚的，懂吗？哎呀，我凭良心说话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 什么也不为，就绑架了我们的人。说说看，怎么样一个经过？什么时候绑的？
一天两天，五天了。
五天前，我跟我兄弟拿了一批山货，到天河镇那去做买卖，结果买卖挺顺手。卖完之后带了十来两银子，我们往回走，刚出天河镇，正好遇上李道元。这李道元带着一伙人，不容分说，上来就打，把我们哥俩打得遍体是伤。大人不信，你看。说着话，他把衣服撩起来了，把头发一撩，你看。于成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脑袋上、脖子上有伤疤，嘎巴掉了，里边红鲜鲜的肉还看得清楚。再看那身上内扇，一道青一道紫的，的确是挨了打了，而且伤还不轻。胡二被他们抓去了。
对呀、啊，
我跑了，我兄弟落到他们手了。哎呀，到现在还关押他。大人，你说你怎么管吧？他也是个汉人。哦哟，这等事！于成龙为了慎重，回头问他们的头领潘志。老人家，此事你可知道？
知道知道，
国有此事，胡大说的一点都不假。
哦，
那么据您知道还有些什么事情？
是这么回事，他不是把我们的人给扣押了吗？
老朽一怒，领伙人找上门去，抓了两个汉人，现在也在我们寨子里头压着呢。你领人抓来的
啊？
他抓我们的人，我们不抓他的人吗？他抓我们一个，我们抓他俩。于成龙闻听此言，唰的脸沉起来了。大胆，潘志，你可知罪？不管李道元出于什么手段，他绑架人是犯法的，你为什么也犯法呀？我且问你，这两个汉人绑架胡二没有？
没有，不是他们。
是啊，既然跟你们无怨无仇，你们绑架到山寨来，飞行拷打，私立公堂，扣押人质，难道眼里还有法律吗？还有大清律吗？你身为动官，执法犯法，理应罪加三等。
哎，你明白吗？
我这头一回，这动官呢，潘志那脸一红一白的，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，眼眉眉梢一挑一挑的。当于成龙训斥他的时候，那胡大也不服劲儿，俩拳头攥得倍儿紧，就要打架。而且那些动人呢，一个个不服气儿，咧啦哇啦的喊叫一阵，手中握紧了刀枪，往前凑了几步。看这意思，这要动武不超。李炳、阿元挺身而出，护住于成龙。俩人心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打军家吗？”这官还没说别的呢，就训斥你们头领几句，你们就接受不了了。训斥的对还是不对？都说你们野蛮，一点都不假。两个人做好临战准备。于成龙把手一挥，腿号过去下去。
这好吧，
两个人不敢不听，又退到于成龙身后。于成龙把火往前压了又压，忍了又忍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本官知道，我就在你家，在你洞寨里头处理此事，看看本官公平还是不公平。阿元呢？
在。
你到天河镇去一趟，
找找这个财主叫李道元的，他还押这个人叫胡二，就说本县有令，让他从速到这来报道，不但迟误，把那胡二也给我带来。明白。阿元走了，然后他又跟老头说：“潘志啊，你押的那两个汉人现在何处？”在土牢里头，把他们带来。本官要亲自观看审问此事。好吧，他回过头去告诉两个动人，俩动人也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俩汉人给带来了。闹了半天呢，一老一少俩人，老的60挂零了，走一步晃悠一下，小的15、16岁。一看这俩人可受了罪了，拿绳捆着，遍体是伤，脸都是青的，眼都是乌眼青。老头走道是一溜歪斜，等到了里边一看，当官的在这儿呢。他们虽然没见过于成龙，从衣着上看大清国的官，可见着救星了。俩人赶紧跪倒在地：“大人救命，大人救命啊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”于成龙看了看，紧锁眉头：“东关，方才我问过你了，你们绑架的就是这俩人吗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还是那句话，这俩人绑架了胡二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抢胡二的银子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得罪你们动人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是啊。”“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把他们绑架至此？”“你说他们冤不冤？”“把他们放了吧。”放了。”“对。”“马上把绳子解开，他们是无辜，放他们回去。”“大人，这不行吧？那胡二还没回来呢。”我们不好放人。”“什么？连本官的话你都不听吗？”刚说到这儿，那胡大一跳多高：“当然不能听，我兄弟没回来，我们就不能放人。”那100来人就喊上了：“不能放，不能放。”于成龙闻听是火旺上撞，心说反了，反了，无法无天呐！哦，你们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于成龙站起来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大胆！本官说放就得放。”“李鼎啊，给他们松绑。”“是。”李鼎过来，刚要解这绳，可坏了，这下捅了马蜂窝。那个叫胡大的，抡拳就打呀。犯了野性，李鼎能叫他揍着吗？一闪身抓住胳膊，啪一个倒杯口的，把这胡大从人群里头啪叽扔外头去了。这下可坏了，李鼎就捅了马蜂窝。